啊，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周五的晚上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好，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求主帮助我们，带着敬畏感恩的心，让我们低头祷告。阿门。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书22:1-13。好，路加福音书22，从第一节开始。除教节又名月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虚宰、逾越节、逾越羔羊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是逾越节的羔羊，基督要被杀献祭了。逾越节的羔羊，基督要被杀献祭了。求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是福音书开始进入高潮的部分，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正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就是神为我们罪人、神的子民所预备的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需要为我们献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为我们预成罪的苦杯，他在那里为我们流血汗，让我们真的能够去体会到罪是多么的可怕。那么这里面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些祭司长文士怎样的想办法要来杀害耶稣，但是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自己的所定的旨意，是神差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要来为我们献上他自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位即将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作为神的羔羊被杀献祭的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那全能的神。所以为什么你不能够来信靠他，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单单的来倚靠他，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那替你死、为你将自己献上的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万有都是他所创造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所说的一切都必定要成就，万有都掌控在他的手里，他都按照他的旨意去行事。那么凡信靠他、顺服他的、按照他的旨意去行的，都必定会经历到神自己所应许、所指示的。就像门徒们，我们今天刚才读到了， 当他门徒们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他们的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他们完全的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去行的时候，他们真的经历到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所以让我们也懂得来遵循神的吩咐，神的教导，真的能够来信靠仰望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真的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祈求他，求他来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懂得来信靠，来仰望他。好，我们在开始之前再次来向神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路加福音书22章第一节，除教节又预名逾越节近了。在马太福音书里面也告诉我们，26节，马太福音书26章的第一节，主耶稣在对门徒们说你们知道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对犹太人来说，逾越节是他们世世代代严格遵守的节日，来纪念神怎样的借着摩西把他们的先祖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的那些犹太人，不管他们身处在什么地方，或者是居住在异国他乡，他们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来遵守逾越节。他们的先祖在埃及过着那为奴的生活，埃及人怎样的苦待他们，奴役他们，他们觉得命苦，所以就哀求神来拯救他们。神就差拉摩西，借着摩西的手来行神迹，降下10个大灾难。但是我们也看到埃及王法老怎样的硬着心坚持的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最后第10个灾难，神要击杀在埃及地的所有长子和一切投生的牲畜。在逾越节那一年晚上，神命令以色列的家家户户都要取一只羊羔，如果你的家你的人很少，你可以跟邻舍共同的取一只，把羊羔杀了，你要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么当到面临的天使看经过的时候，看见门框门楣上涂了羔羊的血的，他就会越过去。当到天使击杀埃及全地投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到保全，得到平安，而埃及人家家户户都有被杀的，都有死人，都有大哀嚎。所以虽然过逾越节宰杀羊羔是来纪念神怎样的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他们得到平安。所以逾越节其实也是预表着我们世界上所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是罪的奴隶，我们都受到魔鬼的辖制。就像主耶稣曾经说过，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都犯罪得罪神，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的奴仆，顺服那空中掌权者的魔鬼。魔鬼就像那壮士一样，来牢牢的辖制我们，他不会，绝对不会让我们脱离他，我们自己也无法逃脱他，从他那里逃脱出来。所以神为我们差来了一位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同时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羔羊，来为我们这些一生为罪的奴仆的人做赎罪的羔羊，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前书里面所说到的5章7节里面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被杀，就要被杀献祭了，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逾越节的羔羊对于身为埃及献新生献的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所意味的。那么耶稣基督的死对我们世界上的罪人也意味着什么？逾越节羔羊的血给以色列人带来了这样的平安，让他们脱离了埃及的奴役，从中释放出来。那么耶稣基督的血就更能够把我们这些凡信靠他的人从罪的奴役当中，从魔鬼的辖制当中把我们脱离出来，释放出来，带给我们平安，那真正的平安，永恒的平安。那么耶稣知道他的时间快到了，他就是神为我们罪人所预备的羔羊，他必须要在逾越节被杀献祭，为我们罪人凡信靠他的人献祭赎罪。那么要借着谁呢？我们看到第二节说到祭司长和文士就想法子要怎样才能够杀害耶稣，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在马太福音书26章的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让我们看到这些本来那么想要把耶稣杀了的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长老们现在他们惧怕了，他们害怕百姓，他们恐怕民间生乱，他们已经商定了不愿意来在节期把耶稣杀了。虽然他们很想把他杀了，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神为我们罪人所预备的，他必须要在逾越节那一天被杀。但是这些人却因为惧怕百姓，他们商议定了不杀，不在这个时间杀他。但是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要信靠的耶稣基督，他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必定要成就。虽然他们不想在这个时间把耶稣杀了，虽然他们是那样的恨他，恨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所传的真理揭露出他们是那样的假冒为善，是那样的虚假。所以当到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们想怎样杀他都不可能做到。但是如今主耶稣的时间，他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他必须要在逾越节那一天被杀，他必须要，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但是这些人却不想在这个时间上来，所以让我们知道神所预定的，神所预先定下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原因而被耽延，或者是不能够执行。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领袖们，宗教领袖们，他们为什么想要把耶稣杀了。其实在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书11章48节里面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书11章48节所说到的，他看到耶稣所行的，他们看到耶稣行了好些神迹，他们说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虽然他们想要杀，但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所以没有在这个时间。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些人是那样的属这个世界，他们的属世的利益受到了损失，因为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说能够把已经埋在坟墓里的四天的拉撒路身体已经腐烂了，让他从坟墓里面复活出来。他们见证了 如此大能的神迹，主耶稣让死人从坟墓里面复活出来。他们本应该来相信这位行神迹的耶稣，因为神迹证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所差来的。但是他们拒绝，他们不信，反而想要快点的把这位行大能神迹的耶稣杀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些人虽然他们看见了这样的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信。所以神迹并不能够对那些不信的人在他们心里面产生信心，但是神迹能够坚固已经相信的神的子民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真的能够来认识耶稣，就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语当中，不是从我们的感觉上去找信心，必须要从听到来的，从去听神的话语，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而带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想从自己的身上去找任何的感觉，或者找各种神迹奇事记号，我们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得救。我们必须要去认识这位救主，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先相信他，你才会有那样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虽然这些非常想要杀他的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的时间，主耶稣的时间已经到了，他们却不敢在这个时间来杀耶稣，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因为他们已经商议定了，不在这个逾越节的节期来杀耶稣。但是神的旨意会失败吗？刚才我们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必须要在逾越节那一天被杀。所以让我们知，虽然这些人已经商议定了，不会在逾越节的节期来去杀耶稣，但是神的旨意绝对不会失败。让我们回想耶稣基督诞生，圣经预言他必须要生在伯利恒，在犹大的伯利恒。但是那个时候玛利亚快要生了，已经九个月了怀孕。那个时候玛利亚还住在北方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如果他要生在南方的犹大的伯利恒，那需要走100多公里的路，山路。你想想，对于一个这样的身孕已经重了，已经快要生产的人，他绝对没有那样的意愿。但是神的旨意绝对不会失败，所以神激动罗马的帝国的帝王，让他能够兴起来，凯撒让天下万国去报名，这样他们就必须要回到他们祖籍的地方。所以让我们也看到，神的旨意不会因为外在的原因而被耽搁。那么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也必须要在逾越节那一天被杀献祭，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这不是出于人的，因为人能把耶稣基督怎么样呢？所以让我们可以来看两节经文，正如彼得在五旬节里面所传讲的，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2节，使徒行传第二章22节，彼得在五旬节里面所传讲的，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这里 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按照神所定的计划和他的预知被交给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神预定所预定的日子要把自己交出来。如果他不把自己交出来，就没有人能够去抓住他，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人能够做到，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多么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他是多么愿意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来救赎我们，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两天以后就是逾越节，他就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他无所不知，在他凡事都能，但是他唯要拯救我们，他必须要将自己献上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罪的刑罚，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来救赎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罪人是向神犯罪，得罪神，亏欠神，只有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代价才能够平息神的义怒，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让我们懂得来信靠他，把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中。那么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乃是神的旨意，是神所定的计划，神借此来救赎我们这些凡信靠耶稣基督的罪人。所以不是因为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缘故，不是耶稣无法逃出他们的手，不是的。所以这里面也让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从中得到安慰，神亲自的为我们预备这样宝贵的救恩，也让每一个寻求的朋友们真的得到鼓励，能够即刻的来投靠耶稣基督。那么虽然祭司长文士他们想要杀耶稣，但是他们已经打算不在这个节期里面杀耶稣了，但是神的旨意是绝对不会失败的，必定要成就的。所以我们看后面的三节经文，第三节说，这个时候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跟守殿官商量要怎样的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前面犹太人的领袖们已经决定不会在逾越节期间杀耶稣，但是耶稣基督必须要在逾越节被杀。这几千年来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必须要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被杀，因为他才是真正逾越节的羔羊。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他们每一天所献的早晚所献的祭，所杀的羔羊，每一次逾越节的羔羊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要怎样在逾越节被杀，因为这些羔羊所流出的血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是预表着他的。所以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所以这里面看到犹大就出来要来出卖耶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犹大是耶稣基督十二门徒中的一个。我们也看到犹大这三年来他确实也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他得到神的很多的恩赐和特权，他不仅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听到主耶稣基督所传讲的那大有权柄的神的话语，甚至可能是单独给门徒们的教导，他也见证了很多可能比他们十二个门徒里之外的人更多的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而且他也听到主耶稣对他的警告，多次的警告，他也有使徒的位分，他有能力 去传福音给他那样的能力权柄，甚至能够有权柄给他治病赶鬼。他目睹了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犹大却没有神的恩典，虽然他三年来跟在耶稣身边，但他没有神的恩典，他没有悔改，没有得救，所以他还是受到魔鬼的控制。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样神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该多样多么的来检查我们自己，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是多么的可悲。虽然我们看到犹大在外表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因为当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卖他的时候，其他十一个门徒都没有怀疑过犹大是出卖耶稣的，所以也让我们想到为什么主耶稣那样的强调我们必须要重生得救，我们为什么要必须要被圣灵所生，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把我们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他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人、新的本性，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这样的我们才能够脱离魔鬼的掌控，才能够脱离罪。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的话，他心里没有神的恩典，那么他还是受魔鬼的控制，不管他在人看来他的表现有多么的好。所以如果你只是来寻求人的认可，只是来寻求教会的赞同的话，即便是你表现在人看来很不错，但是其实可能你在私下里面所犯的罪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如果你不悔改离弃罪恶转向耶稣基督，你也会像犹大那样，最终会露出你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甚至可能像犹大那样最后是那样的悲惨，他已经在地狱的火湖里面2000多年。所以我们看犹大是撒旦入了他的心。我们知道犹大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他是替大家掌管钱财的，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他时常的私下从钱囊里面去拿出钱来中饱私囊，别人不知道，但是那思想一切的主耶稣基督知道，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瞒过他。所以同样的，今天可能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也是贪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贪恋钱财，所以正像保罗所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魔鬼借着钱财可能引诱了千千万万的人走上灭亡的道路。而今天我们也看到犹大他贪恋钱财，所以魔鬼就进入了那加略人犹大的心，魔鬼进来了，完全控制了犹大的心，控制了他。所以在那个时候可能犹大对神没有任何的那种的惧怕，没有感觉，所以对一个人是多么的可怕。如果你不惧怕神，你不敬畏神，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处境是多么的可怕。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真正的得救，没有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恩典，那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他将来会犯怎样大的罪恶，会堕落到怎样的悲惨的程度。就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人心比万恶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心欺骗，所以为什么所罗门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让我们懂得怎样的保守自己的心。但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常常会自己都被自己的心欺骗了，我们认为常常会认为自己是怎样的好人， 所以我们要懂得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因为只有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大卫懂得来求神来鉴察他，来引导他。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诗篇的139篇，诗篇139篇23节，大卫求神说，神啊，求你来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即便是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懂得时常的来求神来鉴察我们，那么我们肉体里面的罪性还是很容易的让我们陷在罪里面。我们很容易会骄傲，会高看我们自己，常常会称赞自己，认为自己做的比别人好，比别人多，所以这就给魔鬼机会，有机可乘。魔鬼就会来引诱我们陷入到试探里面，让我们进到试探里面，会让你做了你自己想都没想过的那种恶事，所以你根本控制不了，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要像大卫那样懂得求神，时常来鉴察我们自己，来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保守我们的保守心就是保守了一切。那么这个时候魔鬼进入犹大的心，犹大就完全的失去了对神的那种的畏惧敬畏，那样的惧怕。虽然他3年来撇下一切跟随在耶稣身边，他的表现在人看来是那样的好，没有人怀疑他会出卖耶稣，但是他最后却出卖了他自己的主人，出卖了耶稣基督，这有多可怕。所以我们需要时常的来求神来鉴察我们自己的心，因为人心是那样的诡诈，坏到极处。所以这里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犹大自己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他们想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并不是这些祭司长文士就诱惑犹大，是犹大主动去跟他们商量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犹大是一个贪爱钱财的，所以在跟祭司长商量的时候可能也是讨价还价，可能也想要得到更多的利益，但是祭司长文士是那样的轻看，那么藐视耶稣，所以给他的价值只是一个奴仆的价值。所以我们看最后祭司长文士只给犹大30块钱，但这也是要应验经上的话，就像撒加利亚说11章12节，神的话语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来做我的工价。所以最后祭司长这一文是给了犹大30块钱作为他出卖耶稣的价值。所以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会落空的，神的旨意必定成就，因为神是掌管万有的神，神是信实的神。虽然祭司长文士们这些教会的领袖商量定了不会再节起来杀耶稣，但现在犹大突然出来说我可以把耶稣偷偷的交给他们，他们不需要再担心民间会生乱了，就能够达成他们的心愿，所以他们很高兴。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绝对不会失败，我们所要信靠的神是就是这样全能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犹大就答应了，就找机会趁着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来出卖耶稣， 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今天犹大的所作所为和他的结局是作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见解，让我们都懂得时常的来求神来帮助我们鉴察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要认为太过自信，认为自己很坚强，所以我们要时刻的求神帮助我们谨慎，懂得谦卑，求神保守我们的心。那我们继续看后面的几节经文。第七节，除酵节须宰逾越羔羊的那一天到了，耶稣基督必须要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被杀，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必定要实现。刚才我们说到保罗在罗马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里面所说到的，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必须要在逾越节那一天被杀，他必须要将自己献上作为我们罪人的赎罪祭。所以司写约翰，耶稣基督的先锋一直在高喊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背负世人罪孽的，他让我们看说这是神的羔羊，他一直在高喊，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虽然可能司写约翰最能够讲传讲悔改的道，他把斧子放在树根上，他严厉的去责备罪，他叫人必须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而且他是那样的不畏强暴，他不畏权势，他能够当面去指出希律王的罪恶。但是如果司写约翰不大声的向人指出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指出耶稣是这就是神的羔羊，那么他就没有完成他的任务，他就不称职，他绝对不会得到耶稣的称赞，因为这是我们罪人本质的需要。只有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上，倾倒他自己，将他的血流出来，才能够来赎我们的罪，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才能够叫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绝对不是靠着你自己的任何的行为，不是靠着你自己改变的好一点，甚至不是靠着你自己的信心和悔改。当然我们必须要相信和悔改，但是信心是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就的，他所付出的代价，是相信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因为信心本身并不能拯救我们，同样的悔改的本身也拯救不了我们。悔改不是让靠到你自己去改进，不是靠到你自己去除去罪，悔改是让你真的愿意离开罪，让你认识到罪会毁灭你，你想跟罪一刀两断，所以你懂得转向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面做你的主，是他来除去你的罪，是他把你从罪里面从魔鬼的手中脱离出来拯救出来，而这一切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到，所以他也必须为此来将他自己献上。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羔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每天早晚所献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这才是真正能够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他必须要在逾越节那一天被杀献祭，是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此，就像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说， 如今在这末世，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将自己献上。如果他不把自己献上，他就回去了，那么我们的罪就不能够得到除去。只有他将自己献上，流出他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但是耶稣就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替我们遵守了神对我们的人律法上的一切的要求，他必须要来完成律法的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也看到在那一天他要遵守逾越节。所以我们看后面第八节开始，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要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然后接下来他们就问耶稣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屋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所以我们看这里面，耶稣指派了那最亲近的两个门徒彼得和约翰去为大家预备筵席，而且耶稣完全知道他要在哪里去吃逾越节的筵席，他知道要去哪一家，去哪个地方，那家的主人的名字叫什么，他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耶稣没有把这样详细的信息直接的告诉彼得跟约翰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很清楚犹大在寻找机会要出卖他，如果他把这些事情完全的直接的告诉他们，那么犹大也会听到，犹大也会知道，所以他就很容易的会去找祭司长来抓耶稣，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来遵守逾越节的节期。而且这也让我们知道耶稣没有在背地里面只是针对某个门徒去谈什么，他都是在公开的场合。而且另外一个方面，这里面也让我们知道耶稣让门徒们懂得完全的来信靠他，要听从他的命令吩咐和指示，让我们完全的来顺服他，这样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他更多的恩典。所以当到彼得约翰听完了耶稣的吩咐，他们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迟疑，他们没有说你为什么不具体的把那一家的地方地址主人的名字告诉我们，直接告诉我们不就更好吗，省得我们还到处去找。但是我们看到门徒们并没有任何的怀疑，他们没有任何的疑问，耶稣怎样吩咐他们，他们两个人就去了，完全的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去做了。这一点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他的救赎，神怎样的命令我们，怎样的吩咐我们，怎样的差遣我们，我们都要学这两个门徒彼得约翰那样，他们的榜样，来遵守基督一切的吩咐。虽然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可能我们会面临怎样的危险，但是只要我们懂得来遵守他所指引的，按照他的话语去遵行，就必定会经历到按照他所说的、他所指引的那样的成就，我们必定会经历到。虽然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但是 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你懂得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必定会得到那样的结果。所以在十三节里面，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所以他们去了，真的经历到了耶稣所说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效法的，我们必须要来遵循神的指引，神所吩咐的，神对我们的命令。那么同样，这也是寻求人应当学习的，我们要学习圣经神所教导的，圣经让我们怎样的去寻找，怎样的来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你必须要听从圣经的教导，你要来抓住神的应许，你要按照神的话语去遵行，那么神必定会让你经历到他所说的，他所指示的，他所应许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绝对不会说谎。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们，他听了耶稣的吩咐指示，他们没有任何的质疑，没有问任何的问题，他们就照着耶稣所指示的去做了。他们去了，结果如何，他们所去的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现在可能往往我们总是心里面有各样的疑问，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语，我们就是问各样的问题，我们好像怕上当受骗。但是这是神的吩咐，是神的指示，人可能不可信，但是神永远是可信的。正如经上所说的，神是绝对可信的，因为他不会否认他自己，他是信实的神，他从来不会说谎。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来遵循神的指示，神的吩咐，我们按照神所说的去遵循，我们就必定会经历到神所说的，神所应许的，就像这两个门徒们所经历到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他是神，是全能的神，他是信实的，所有的一切都掌控在他的手中。所以为什么你不按照他所应许的去相信他，来遵循他的教导，按照他所吩咐的去做呢？如果你照着去做了，你必定会经历到耶稣所说的，你现在你今天你在你的座位上，从心里面去仰望相信靠他，接受他做你心中的主，你现在就会经历到他的拯救。你要像这两个门徒那样毫不怀疑的按照主耶稣所说的去做。他们那样去做，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所说的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掌管着一切。虽然他马上就要将自己献上，但是他还是全能的神。所以他们经历到了耶稣所说的，同样的，耶稣就会应许我们，相信他的人就有永生，而且神命令我们必须要来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人总是要这个要那个，可能我们总是想让耶稣基督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了，给我想要的东西了，我就能够相信。但其实那不是相信。所以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语，那个加百农的大臣，刚开始他要耶稣怎样的按照他的方式来医治他的儿子。所以我们不愿人总是不愿意以神的话语为满足，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所指示的所应许的去相信，我们必须要先相信他。所以神警告我们，我们不信耶稣基督的就已经被定罪了，不信就是最大的罪，不信就会把我们毁灭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到此我们都是不信，我们总是各样的怀疑，总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 不信就足以把我们毁灭在地狱的火炉里面。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全能的神，他掌管万有，他的旨意，他所定的计划，他所说的必定会成就。所以从外在的来看，可能条件从我们人看来好像不可能。我们看到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已经决定不在逾越节这期间杀耶稣，但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必须要在逾越节那一天被杀，就要把自己献上为我们赎罪。虽然人可能已经决定不去做了，但是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而失败。所以让我们懂得来信靠这一位全能的神。而且后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指示门徒们怎样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那两个门徒完全的遵守了耶稣所吩咐的，他们就经历到了耶稣所说的。所以对于我们没有得救的，你想要得救，你必须要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他的旨意，他所说的必定要成就。而且你要去想一想，如此全能的神却要为你我这样的罪人要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承受罪的刑罚，来满足神的公义。他所做的一切完全的满足你的需要，所以你必须要相信他。只有相信他的人才不用再为自己的罪受刑罚了，否则的话你必须要为你自己的罪承受罪的刑罚，那就是永远的在地狱火炉里面咬牙切齿，那样的哀哭，那样的痛苦，那是永远的刑罚。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帮助了我们，让我们懂得来求圣灵，真的领受他的话语，真的领受到我们的心里面。可能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这样的知识了，我们要求圣灵让我们确确实实的领到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自己的，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但是却又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神的羔羊，来除去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懂得从心里面来呼求他，我们来求神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你，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求你来帮助我，来救赎我，把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让我能够来跟随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中间来施行拯救。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也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